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诗篇95篇难解字义解析的部分，我们说到了第六节，那这一回呢，我们要从第七节继续下去。我们来看诗篇95篇的第七节，经文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前面讲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里呢连接词因为这个词呢，介绍了95篇第六节中呼召敬拜的原因。那这里的任性，任性不是指我随意要做什么的那个任性，而是指说认证确信。因为这一节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种任性。这里的任性呢，肯定了圣约公式的前面两个部分。同一节经文里面又提到，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一节的意思是说呢，我们都是他牧场上的人们，他照顾下的羊群。在圣经的世界里面，国王通常被描述为他的人民的牧羊人。这里隐含的形象其实可以参考诗篇的23篇、77篇的20节、78篇的52节、80篇的第一节、100篇的第三节，以及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六节、以西结书34章11到16节和约翰福音10章14节。这些经文段落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有牧羊人这种隐含的形象的描述。我们是他草场上的人民，他看管下的羊群。这句话呢，实际上在诗篇79篇的13节和100篇的第三节中重复出现。我们来看几节相关的经文。比如说诗篇77篇20节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再来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来是诗篇79篇的13节说，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再来诗篇100篇的3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以上这些经文呢，都跟羊群或牧羊人相关。再来同一节经文又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今天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里跟生命记4章40节、5章3节、6章6节、7章11节、9章3节和11章2节相呼应。这里开始了预言性的警告。学者认为呢，这是针对等待返回家园，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出埃及和重建圣殿的流亡者的。诗篇作者不想让他们像旷野的一代人一样悖逆，从而错过了这个时刻的应许。刚刚生命记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其中几节经文。 生命记四章四十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五章三节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生命记六章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生命记七章十一节说，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以上这些生命记的经文都提到了今日。再来，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其实指的就是说，要是你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好了。这个条件子句呢，表达了希望百姓呢有愿意听的想法。这里也可以参考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这一节经文也做同样的解释。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以上是关于九十五篇第七节的经文相关的解析。下面我们要看九十五篇第八节讲的，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这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米利巴跟玛撒两个地名。在旷野中呢，以色列人抱怨口渴，摩西击打利非定的磐石，给他们带来了奇迹的水泉。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一到七节，并且呢，给这个地方命名为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还有米利巴，米利巴就是征战的意思。民数记的二十章一到十三节中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呢，主指示摩西对加迪斯的磐石说话，但是他却击打了磐石，结果呢，主就禁止摩西进入应许之地。下面我们要看九十五篇的第九节。经文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里讲的视我、探我，其实就是指考验了我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诗篇七十八篇的第十八节。七十八篇的十八节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九十五篇的第十节。经文提到，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里讲的四十年之久，其实指的就是神四十年很生气。在四十年旷野的期间，不止磐石出水的事件导致了耶和华神的愤怒，其他事件也是因素。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的一章三十七节。生命记一章三十七节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这里的动词呢，生气只在旧约里面出现过，是以耶和华神为主持。一般来讲呢，旷野时代都是用负面的字眼来论述的。不过耶利米书二章二到三节就是例外了，他没有用负面的论述。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到三节，经文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上是九十五篇第十节的经文解析。 再来往下，我们要看95篇的第11节。经文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的起誓有点像是宣誓的意味。在中文里头呢，这边的起誓被视为是宣誓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头却有两个不同的词汇都可以拿来讲宣誓或者是起誓，一个是 swear an oath， 一个是 make a vow。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swear an oath 是被翻成宣誓，而 make a vow 被翻成跟宗教意味有关的起誓或者是许愿。宣誓也就是 swear an oath，是指人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在法庭上所做的事情，你发誓你会说实话或履行某一些义务，那我们把它叫宣誓。而起誓跟许愿呢，比较多是涉及一种宗教承诺，它可能是完全私人的，比如说在你跟上帝之间的，或者是在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起誓跟许愿。在英文里头呢，所谓的 oath O-A-T-H 是指誓言，那这个我们参考诗篇第七篇的话，誓言的标准形式是用连接词如果来开始的，以诅咒结束。那通常这个诅咒会用希伯来原文 key 这个字来引进，如果不遵守誓言的条款，这个诅咒就会降临到个人的身上。有时候誓言后面没有咒语，因此这一句就翻译成，也就是你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忘记我们上帝的名字，或者向异教偶像举手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44篇20节。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发誓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神的名字。同样的，这一句誓言也可以翻译成，比如说，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就好像诗篇95篇11节所讲的这一句话。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在讲说，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如果他们进入我的安息，就怎么样怎么样，后面是有缺少咒语的部分。也就是缺少了一个如果他们进入我的安息之后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诗篇第七篇里面有三重誓言附加了咒语，也就是三重的咒语。换句话说，类似后面这样的用语，就是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并且我的手上有罪恶感，如果我以邪恶回报我的盟友，如果无故的我抢劫了我的敌人，那么然后就让敌人追赶我，追上我，让他践踏我的生命，并且让我睡在尘土里。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可以参考诗篇第七篇的3-5节。这是关于 swear an oath 宣誓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解析。那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 make a vow， 就是跟宗教比较相关的起誓或者是许愿。 vow V-O-W 的这一种誓言呢，我们可以参考诗篇76篇。在古代以色列和他们的世界中，个人有时候甚至是国家自愿向上帝许诺，如果上帝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将会采取某一种行动，或者是向上帝赠送某一些礼物。这里可以参考诗篇65篇第一节，以赛亚书19章21节。那通常呢，这样的誓言呢应用在旅程，可以参考创世纪28章的20-22节，奋战的得胜，可以参考诗篇76篇11节跟士师记11章，丰收，可以参考诗篇65篇第一节，治愈疾病，可以参考诗篇的22篇25节，一个不育父母的孩子，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11节。或者更重要的是，简而言之，他对个人或国家的偏爱， 这些都可以有誓言的一个应用。神亲自宣誓，以确保他的应许。但是对于启示跟许愿这个部分，人是不可以随意做的，因为按传道书5:4-5说，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还。从传道书的经文来观察的话，因为启示是神人之间的约定或人人之间的约定，不能够贸然进行。此外呢，摩西五经对启示和遵守誓言都有严格的规定，这里可以参考民数记的30章。比如说民数记30:2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启示和许愿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一旦启示或许愿，这个启示者或许愿者就有神圣的责任迅速的履行它。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的23:21-23。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生命记23:21-23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从生命记的这些条文呢，我们可以察觉，许愿或者是启示是不能够随便的忽略它的。那一般来说呢，这包括在圣所举行的公共感恩仪式，而且也伴随着平安祭发生。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的3:1-17、7:11-27跟撒母耳记上11:15、56:12。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1:15说，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除了伴随着平安祭这一点之外呢，许愿或启示跟其他崇拜者也是可以分享的。这里可以参考22:25。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虽然遵守誓言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是撤销誓言还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支付罚款。这里可以请听众参考利未记的27:1-13。另外，拿细尔人的誓言涉及了将一生奉献给上帝，所以无论是由父母还是个人，并且可以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来进行。这里可以参考民数记6:1-21有相关的规定。以上是关于95篇所有的难解字义解析。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我们把诗篇95篇相关的难解字义解析讲完了，那这一堂课呢，我们要来看神学见解的部分。诗篇95篇包含了2则关于敬拜的劝告跟它的理由。第一个劝告是，来吧， 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这个记载在95篇的第一节。那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是至大的神，是万神之上的大王，这个记载在95篇第三节。而且呢，他是我们的创造者，这个记载在95篇的第六节。在宗教改革时期，我们注意到英国的宗教改革家在公祷书里面也使用了这一项劝告作为敬拜的一个呼吁，这是第一个劝告的部分。那第二个劝告是说，来吧，让我们下跪敬拜，这个记载在95篇的第六节。那理由是呢，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这个在95篇第七节。所以说第一个劝告让我们注意到创造，第二个劝告呢，则让我们注意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救赎关系，暗指着圣约共识的前面两项，就是我要做你的神和你要成为我的人民的这两项，这等于是一种信仰的告白。这让人想起诗篇神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敬拜应该反映我们基本的信仰告白。这至少可以采取两条途径，就是圣经和基督教会的历史信条。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透过这些信仰告白，我们挖掘了信仰的根源，而敬拜呢，应该反映这些信仰的根源。当教会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思考神是谁，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诗篇作者在这里承认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是他看管下的羊群。这就是敬拜的核心，这也是诗篇95篇想要传达的神学概念。以上呢是关于诗篇95篇所有的内容了。那接下来下一篇的赞美诗篇，我们要看诗篇96篇，主题是向耶和华唱新歌。救赎的喜乐引发了被救赎者的一个新歌。那诗篇第96篇的关键主题是神的降临是多次的，并且人们欢喜地迎接神的国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关于诗篇96篇的内容提要。诗篇95篇呢，是写给以色列敬拜会众的，而诗篇96篇是写给外邦人和自然秩序的。自然秩序呢，就是指天啊、地啊、海啊，这里可以参考96篇的11节。向以色列宣告主作王是不够的，全世界都必须听到这个宣告，而这首赞美诗就履行了这项功能。而且呢，这也应验了95篇第一节的呼召，说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欢呼。事实上呢，这是一首新歌，就像96篇第一节讲的，在庆祝第二次出埃及，也就是指从被掳流亡后归来。那其他的圣经文本提供了对这一个新世界意象的一瞥，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47篇的1-3节，66篇的1-3节，7-9节跟87篇。另外也可以参考诗篇第9篇第8节。那其中呢，96篇的第10节的文字出现了神将公义的审判万民。但是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一首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宏伟全景作为整个背景的诗篇，在诗篇当中其实是一件新鲜事。再来我们要看一下诗篇96篇关乎上下文的部分。跟诗篇的86篇一样，诗篇96篇的文本也被其他的几篇诗篇所共享。它包括了诗篇29篇的经文。诗篇96篇的部分内容也出现在历代志的16章里面。历代志上呢，使用这一首诗篇的一部分 来庆祝大卫将约柜转移到耶路撒冷。这里可以参考历代志上的16章23到33节。他也引用了诗篇105篇和诗篇106篇。诗篇105篇呢，你可以对照参考历代志上16章8到22节。106篇呢，也可以对照参考历代志上16章34到36节。那新约圣经呢，并没有完全引用这一首诗篇，尽管它可能有一些暗示了，比如说启示录5章9节跟14章3节中的新歌。这里我们可能可以参考启示录的9章20节，诗篇96篇5节，然后你也可以对照参考启示录的12章12节和诗篇的96篇11节，也可以对照参考启示录19章11节和使徒行传的17章31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启示录的5章9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启示录14章3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再来我们看启示录9章20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能救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诗篇96篇第5节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再看启示录的12章12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诗篇96篇11节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启示录19章11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再看使徒行传17章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以上的经文呢，都提到了新歌，或者是经文里头提到了偶像的虚无跟神按着公义来审判。那在第四卷的背景下，有鉴于从囚禁中归来和圣殿修复等改变历史的事件，诗篇96篇很可能就是在召唤大地唱一首新歌。以上是关于诗篇96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部分的说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